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诵读了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来指教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在这个主日再一次被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来引领，也使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更加的明白你的真理。主啊，你知道我们都是常常在你面前，我们常常都是愚昧的，所以求主借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来引领我们敬拜你，引领我们共同的来服侍你，也引领我们来见到你的教会。求主你继续的来看顾保守，你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借你自己的话语也来使我们更加的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这个福音所带出的那个美善的圣约社群的治理的方式。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刚才我们一同诵读了这三段经文，马太福音16章15到19节，马太福音18章1到15到20节，以及使徒行传15章那一段关于耶路撒冷大会的经文。那我想借着这三段经文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教会治理，天国的权柄、次序和模式。你会发现这三段经文都讲到了天国当中的权柄是什么样的，天国神的国度当中的次序是什么样的，那神的国度当中的治理的模式又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今天刚才读到的使徒行传15章的那段经文呢，其实是著名的耶路撒冷大会的经文。使徒行传15章记载了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因为在安提阿呢出现了一个错谬的教训。什么样的教训呢？就是一些法利赛教门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以前是法利赛人，以前是犹太人，后来归主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们还是把旧教、把旧的皮带、把旧的教训呢包装了一遍，又在安提阿来教训当时的安提阿教会的人。他们在那里教训什么呢？他们在那里教训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这是15章《使徒行传》15章第一节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对不对？他们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得救仅仅要受割礼就可以，他们也请注意哦，他们是一群基督徒，对不对？是在安提阿教会当中的一群基督徒。他们的意思是得救当然他们要承认，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呢他们在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呢，觉得说仅仅信耶稣是不够的，你信耶稣还得再加上什么呢？受割礼，你就可以得救了。哎，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当我们告诉别人说这个信耶稣得救，但是呢突然有个人告诉你说，哎，仅仅受耶稣呢，你这个太低级了，你这个太初级了，你要不要爱人，你要不要这个有善行，你要不要这个过圣洁的生活，你要不要读经祷告，哎，请问要不要呢？
要。
但是请问这些事情跟得救有没有关系呢？事实上来讲是没有关系的，这些事情乃是得救之后对救恩的回应，对不对？是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的爱之后，对神的恩典和爱的我们该有的神的儿女的正常的回应。请注意哦，这些都是美好的，圣经吩咐我们的，但是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乃是我们得救之后的结果，对不对？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果子嘛，果子的意思是它是结出来的，它不是根。而根是什么呢？根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对不对？那个才是根基，对不对？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善行、圣洁、爱人、读经、祷告，这些所有的一切跟从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都是什么？都是新生命的结果。而新生命的根基和源头是啊，以耶稣基督，对不对？ OK， 于是呢，当年保罗和巴拿巴面对这一律法主义的挑战和对教会的攻击，就在安提阿教会大大的与他们争辩。请注意，当年受割礼就好像今天的读经祷告一样，都是这么神圣的事儿，真的就是这么神圣的事儿。你说保罗作为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难道他自己不知道受割礼的那个荣耀美好，圣约的记号，那整个的那个，他当然知道，对不对？但是他在那里大大的争辩。但各位，问题是这件事儿谁也说服不了谁啊，在那里争辩，大家有分歧怎么办呢？问大家哈，当年耶路这个安提阿教会是不是每个人撸起袖子干上一架？不是，对吧？他们没有这样干，对吧？因为如果这样干，就是随从世俗的方式，谁的拳头大谁赢啊，谁的嗓门高谁赢，对吧？教会不是这样子啊。然后呢，他们是不是从此就老死不相往来？也不是，对不对？因为如果以分裂隔绝的方式来面对分歧，这也是世俗的样子，对不对？然后他们发生了争执，发生了分歧，发生了争辩的安提阿教会，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一个纷争的呢？经文告诉我们说，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争辩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哎，他们是怎么干的？既然咱们这边谁也说服不了谁，咱们就上耶路撒冷去找使徒和长老，让他们来商量商量，对不对？让他们来看看他们的意思。所以呢，你会发现他们去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诉诸于一个更高的属灵权柄，对吧？这个属灵权柄就是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们。既然咱们这里谁也说服不了谁，就让使徒和长老们来讨论决定这件事情的是非，这是他们的方式。那我刚才读到的《使徒行传》的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对整个过程的一些关键的节点。那使徒和长老们最后把一个他们做的决定的内容传递给了各个地方的教会。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哈，一个角度是我们可以关心他们辩论的这件事情的内容本身，就是到底要不要行割礼，这是救恩论的角度，这是得救靠什么？是单单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呢，还是还要加上受割礼？很明显，这个议题无比的重要，对不对？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根基性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讲到的重心不会放在这个方面，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呢，使徒和长老们2000年前已经做出了决断了，结论是单单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单单靠着他，没有丝毫的争议。我们今天会把重心放在这件事情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来看教会的使徒们、长老们，他们在遇见了教会历史上第一个重大的教义分歧，遇见了安提阿教会，请注意安提阿教会是一间著名的教会，对不对？遇见了安提阿教会的辩论，当地方教会有分歧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来解决这个分歧和冲突的？他们怎么解决这个事情的？其实整个使徒行传十五章记载了这个过程，也让我历史历代的教会来看当时使徒和长老们来怎么治理教会的。那这个呢，如果前一个内容就是救恩论的话题的话，这个就是教会论的话题，对不对？这是一个教会论、教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问大家哈，请问面对分歧的时候，当年保罗是不是一个人力压群雄？请注意，保罗也是使徒，对不对？以使徒的权柄，以家长制的方式来强压一下，知不知道我是写圣经的？知不知道罗马书都是我写的？还敢跟我犟？不服读读加拉太书。哎，保罗有没有这样干？哎，如果他们读读罗马书，读读加拉太书就服了，对吧？ 但是不是的。问大家是不是安提阿教会的人所有人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请注意，也不是的。这个对于教义的判断，对于真理的分歧的判断，不属于教会的每一个人，它属于谁呢？属于使徒和长老们。使徒和长老们掌握了这一个属灵判断的权柄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属灵的判断的能力。所以呢，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一个教会论的话题很有意思。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有没有发现，在二三十年前，中国教会面对的主要的挣扎征战，其实就是救恩论的问题。一会儿来个异端，一会儿来个东方闪电，一会儿来个重生派，一会儿来个什么样的？就救恩论的话题，其实在二三十年前是中国教会主要的挑战和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会觉得呢，在二三十年之后呢，中国教会主要的问题已经不在救恩论上的问题，而是教会论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清楚的知道了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已经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才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唯一的根基，我们都相信圣经全部都是神的话，我们相信天堂地狱，我们相信上帝是，我们相信十字架的救恩，这些都是救恩论的话题。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些已经完全的基本上有一个正确的救恩论的架构的一间一间的教会呢，常常面对教会论的话题的时候，总是构成了很多具体的挣扎和征战。比如说同工会怎么开，这就是一个教会论的话题，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教会到底哪些人说了算，这就是一个教会论的话题，对不对？比如说教会的财务怎么花，这就是一个教会论的话题，对不对？比如说事工怎么干，这全部都是教会论的话题。面对纷争的时候怎么解决，张弟兄李姊妹有纷争怎么去解决，这些全部都是教会论的话题，对不对？那我会觉得教会论的话题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依然构成了具体的教牧实践当中的难处啊，甚至这一个难处2000多年以来也一直在教会历史历代当中存在。你会发现东西方教会的分裂不就是教会论的话题，对不对？其实是教会论的话题，很多人以为是圣灵论的话题，当然有那个方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教会论。对，那你会发现宗教改革的整个的过程当中，虽然是以救恩论为出发点的一个话题，但是最终落地落到的还是教会论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一同的来看使徒行传十五章，来看说基督教会在基督在地方教会所设立的天国的权柄、天国的次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是跟我们的文化、是跟我们的习惯或者跟我们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看天国的权柄。哦，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天国的权柄次序和模式哈。我们先来看天国的权柄。刚才我们读到了马太福音16章的那段经文。马太福音16章提到了一个短语，对吧？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叫做天国的钥匙。通常钥匙是干什么的？开门和锁门的，对不对？钥匙可以打开门，钥匙也可以啊锁上门，对不对？就是开门锁门的一个作用。那主耶稣当时是什么话题引到天国的钥匙这个话题的呢？主耶稣当时就问门徒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你们说我是谁，对吧？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有人认为他是，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一个木匠。当时有人认为他是先知，先知里的一位，还有人认为他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于是呢，众说纷纭，每个人给的答案都不一样。既然那些外围的人对耶稣的认识总是丰富多彩模糊的，于是耶稣就考一考这个最亲近的12个门徒，来了一场现场考试，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彼得老兄呢就回答得非常的快，对吧？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他回答得好不好？非常的好，对不对？然后耶稣给彼得的这个现场考试现场打分100分。 对不对？并且彼得回答了正确答案之后呢，耶稣给了他一个现场评语。对于这个答案，耶稣给了一个评语，你知道吗？耶稣当时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换言之，认识这个答案的人是有福的。不仅西门巴约拿是有福的，所全地所有的人只要认识了这个答案，答出了这个正确答案的人都是有福的，对不对？因为对耶稣基督正确的认识是福音的根基和起头。为什么是有福的呢？他说，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只是你的。换句话说，所有今天信靠认识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天上的父在我们的心中借着圣灵来动工，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了主，对不对？所以没有人是靠着自己的够聪明头脑更好才能来信主的，乃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了这一个启示光照的工作。然后接下来呢，请注意，这两句话其实不是夸彼得哈，这其实是在表达彼得的那一个身份所蒙受的这个福气。然后接下来呢，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哎，这里讲到这磐石，这磐石指的是什么？教会建立到哪一个磐石上？我知道很多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哈。当然，我先说一个正确答案哈。当然你会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磐石 ，very good， 这个绝对是正确的答案。但是如果你按照这个经文的脉络来梳理的话，这个地方的磐石其实指的是彼得上文当中的那个宣告。耶稣的意思是，我要再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建立在你的那个正确答案的那个磐石上。那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就是教会对他所认信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的认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就是教会的磐石。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这个神的正确的认识宣告是地方教会的磐石。换句话说，地方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这样纯正的正确的信仰告白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的再简单一点，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神所启示的真理这个磐石之上的。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这对这个福音之道的任性宣告和传讲就是教会的根基和磐石。其实这个也是下文所说的天国的钥匙，因为接下来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请问天国的钥匙指的是什么呢？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是什么意思呢？几乎绝大多数的新约的神学家都一致的认为说，这里的天国的钥匙当然不仅仅是赐给彼得一个人的，甚至也不仅仅是赐给当时的十二门徒的。但是呢，彼得和当时的十二个门徒却是作为教会的代表来领受了神在教会所设立的属灵的判断的权柄。这个天国的钥匙其实是主所赐给教会的，这个钥匙也是赐给教会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请注意，当我们在我们的家人朋友邻舍的面前传福音，告白我们的信仰，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在主的面前向着我们的家人朋友邻舍敞开了天国的大门，对不对？这个是很真实的。当我们去传福音见证主，见证主的真理的时候，就在主的面前向着这一个听福音的人敞开了天国的大门。请问天国的大门是什么时候敞开的？就是我们去任性宣告我们的信仰告白，传扬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换句话说，借着福音之道的传讲， 这我们就有这个权柄向他敞开天国的大门，这个是很真实的，对不对？借着福音之道的传讲，圣灵在他心中的动工，你会发现其实就是去做那个抢夺灵魂的工作，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释放的工作，对不对？把他从撒旦黑暗的权势、死亡的权势、罪恶的权势之下怎么样释放出来，对不对？请注意，天国透过在地上主的教会每一个儿女传扬福音，向所有不信的人敞开天国的大门，这就是释放的权柄，在地上释放。因为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把它从撒旦罪恶死亡的权势之下释放出来。同样的，相反面的，对应的，若教会在地上不向着这个世界传讲福音，不去向着这个世界见证主，或者说虽然我们传福音了，虽然我们见证主了，但是那个人如果拒绝了福音呢，不听呢，不信呢，不悔改呢，那么就怎么样，就定了那不信者的罪，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天国的大门，当他不，我们不传讲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传讲了他不信的时候，那天国的大门在那一刻是不是向他关闭了？当然是呀，那是100%是呀。在那一刻他拒绝福音的时候，我是不是他就在那个过程当中继续的在罪恶、死亡、撒旦的权下被捆绑？是的。所以这就是释放跟捆绑，这就是天国的钥匙的意思。天国的大门借着福音的传讲，人心被震动，向信靠悔改的人敞开。天国的大门也借着人拒绝福音，向着不幸的世界关闭，这就是捆绑与释放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天国的什么权柄，这个就是天国的权柄。施行这个天国的权柄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做捆绑与释放的工作。好，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8章天国的次序。既然有了天国的权柄，我们看说在这一个国度当中的次序是什么。同样在这里提到了天国的钥匙，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提到天国的钥匙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里讲的其实是教会内部的事儿？因为最后一步是把他看他如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就是赶出教会了，对吧？但是前面几步全部都是在处理教会内部的事儿，对不对？当我们面对一个犯罪的弟兄的时候，马太福音18章告诉我们说，要按着一步一步的步骤去不断的劝勉他、警戒他、责备他，最后我们期待挽回他，甚至劝惩到最后一步，若是不听教诲，就看他如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的其实是天国的次序。请注意，紧接着耶稣基督讲完整个次序之后，他紧接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熟不熟悉这些经文？马太福音16章刚讲完，对不对？那为什么突然又出现了这些经文？很简单，就是面对教会当中的一个犯罪的、跌倒的、沉沦的弟兄，教会要不断的用忍耐恩慈去劝勉他、责备他、警戒他、期待挽回他。但是当最终借着一步一步显明他最后无论在哪一个步悔改归主认罪，是不是他就从撒旦罪恶死亡的权下被释放了？是不是就重新得到主的赦免，良心被洁净，重新接纳，成为我们宝贵的肢体，对不对？这个就是被释放了。但是如果一直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步他都不断的刚硬，不断的拒绝福音，不断的拒绝弟兄姊妹的劝勉，不断的继续陷在罪恶当中，最后一步是什么？最后一步是赶出教会啊，就看他如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一旦赶出教会，是不是就意味着在地上宣告了那一个捆绑的权柄，宣告说他是非信徒，宣告说他不是属于我主耶稣基督的儿女，宣告他不属于教会的人，宣告他其实是跟世人、跟税吏、跟外邦人一样的。这个就是他继续的在罪恶、死亡、咒诅的权下，对不对？ 撒旦的权下，对不对？这就是在地上的捆绑。哎，你会发现说，在地上当教会按着主的真道去一步一步做这个工作，最后显明说我们在地方说，哎，张弟兄，感谢主，你重新悔改，上帝赦免你，你成为他的儿女，教会就在地上做了这个释放的工作。请注意，有另外一件事情同时发生，主在天上同样做了这个工作。当教会借着一步一步的步骤，借着真理去不断的对他说，张弟兄，看来你是一个非信徒，你到如今还是不悔改，就要把你赶出教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教会就宣告了他是属世界的，对不对？那同时在天上主也会宣告他是属世界的。哦，这就是教会治理的权柄。这个其实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个其实是相当重大的。所以十六章讲到了捆绑与释放，是指的福音在人在一个不信的世界传讲，人心被震动，要么信主要么不信主的这样一个捆绑与释放，这样一个天国的大门的敞开与关闭。而十八章讲的捆绑与释放，是在一个圣徒的团契当中的教会的劝惩，因为最终劝惩到一个地步，也依然可以显明他到底是不是属于主的，他到底是不是属于主的教会的，最终是可以显明到这个地步的，对不对？对有些人来讲是可以显明到这一个地步的。所以你会发现呢，马太福音的十六章是借着福音传讲的那个钥匙，是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权柄来做这个工作，不断的去捆绑与释放，对不对？那是信仰告白，那是传福音。但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这一个教会治理的钥匙呢，是赐给谁的呢？是赐给地方教会的治理的权柄。因为每一次面对教会的劝惩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对不对？但是每一次传福音都是一个人去传是没问题的，对不对？就是你突然遇见你一个同学对他传福音，你一个人去传没问题，对不对？你不需要被案例为长老，不需要被做牧师才可以传福音吧？你只要是基督徒都可以传福音，对不对？但请问劝惩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把他赶出教会，是不是我就看张弟兄不顺眼，不认他弟兄，赶出教会，能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这个权柄是属于谁的呢？是属于教会的牧师长老的，并且不是属于一个牧师一个长老的，一个人都不能做这个事儿，是属于众牧师众长老组成的共同的一个议会的。那所以教会的众长老面对教会当中的犯罪退后沉沦的弟兄的时候，他需要长久的忍耐，劝勉责备劝惩挽回他，直到最后要么显明他回转归主，要么显明他拒绝信仰，那个时候教会才可以宣告说，看他如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呢，这个其实这个判断的权柄呢，是主赐给地方教会的，而不是赐给个人的。当我说到主赐给地方教会的时候，请注意，张牧师、李牧师、王牧师也依然是个人。我的意思是，即使他是牧师，也不是赐给他的，因为一个单独的牧师也还是个人，一个单独的长老也还是个人。当我提到说这是赐给地方教会的时候，就是意味着张牧师、李牧师、王牧师这个孙长老一起组成的这一个长老会才能在这里代表一个什么属灵判断的权柄。所以这才叫赐给地方教会的。所以这个权柄赐给了教会，不赐给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十六章的天国的钥匙赐给了每一个人，十八章的天国的钥匙赐给了教会。所以让我这样说，一个个别的基督徒不能够没有权柄在那里论断说，张弟兄从今天开始我不认他是弟兄了，能这样干不？这是私设法庭，这是我们自己私自判断。如果有一天教会的众长老开会认为说，哎，张弟兄我们不看他是弟兄了，能这样干不？能这样干。为什么能这样干？因为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一步一步的这个过程，最后一步真的是赶出教会，对不对？赶出教会就是不看他是啊 弟兄了，但你有没有全面把一个张弟兄赶出教会？即使他看起来很糟糕，我们个人也没有这个权柄，对不对？请注意，不仅信徒个人没有这个权柄，连牧师长老个人都没有这个权柄，因为这个就压根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儿，因为这个是教会才能干的事儿。那谁能代表教会？长老会来代表教会，对不对？好，那耶稣基督把这个权柄赐给了地方教会，也就赐给了众长老。那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会看到两个极端，其实整个人类社会也一直会有这两个，也一直处理这个议题的时候很难，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众长老的治理，就天国的治理模式是众长老的治理。为什么很难呢？因为呢，坦白来讲哈，如何看待一个团体的领袖和这个团体之间成员的关系，有的时候是很难的。教会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看，如果教会在其中进退失据，通常都是教会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主的道，没有整全的把握和应用主的道。如果教会在其中进退失据的话，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来讲呢，领袖跟团体成员的关系是什么？就上下级，就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就是老师跟学生，就是上级跟下级，就是领导跟员工，对不对？那在这个关系当中，上级对下级只有权柄，没有责任，下级对上级只有责任没有权柄，对不对？它其实是一种不太正常的关系。但是呢，请注意，还有另外的一种的模式，就是所有人都一样，不要讲什么牧师长老，大家都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基督徒，为什么你来做牧师长老？我们为什么大家不能这个？你有你的看见，我有我的看见，你有你的感动，我有我的感动，所以不存在什么牧师长老，这是另外一种极端。前一种极端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之为叫做家长制，啊，后一种极端在教会上被称之为什么？其实不是会众制，会众制也不敢这样搞的，会众制也不敢这样搞的。其实，在教会历史上叫做没有教会观，就是认为低圣职的那种观念，就没有圣职的观念。请注意，教会当中，虽然大家都是弟兄姊妹，但是教会里面是有圣职的，这个圣职意味着它是不同的权柄和职责，请注意，不意味着上下级的关系。中国文化当中没有这个观念哈，只要有不同的权柄和职责就一定意味着上下级关系，但在教会当中不一样，教会当中不同的权柄和职责还真不意味着上下级的关系，乃意味着主把你放在不同的位置上，按着自己不同的恩赐去服侍。就是在教会的肢体当中，使徒保罗怎么说呢？有做牧师的，有传福音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教导的，有做劝勉的，有行神迹的，等等等等等等，对不对？请问保罗有没有说讲道的就比行神迹的更高？没有，对不对？保罗在那里罗列不同的功用、不同的职分、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权柄的时候，他其实在讲的什么？他在讲教会的合一嘛，他在讲教会按照不同的恩赐彼此配搭服侍，他在讲这个话题，对不对？所以让我这样说，有的时候中国文化当中很难看清这一点，因为我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是只要你是这个职分和这个有这个权柄，那你就是一定是比别人更高的，或者说只要你为了让大家每个人都平等，就不要有这个职分和这个权柄，这两个方面都是极端啊。这两个极端是什么呢？要么是对个人的盲从，人的权威取代神的权威，这是一个极端，就是家长制通常是这个问题；要么是反对藐视所有的权威，这是另外一个极端。 要么是专制化，要么是自由化，这都是两个极端。请注意，教会绝对不是自由化的，教会也不是专制化的，对不对？啊、哦，问大家哈，当然长老制看起来比较民主哈，是代议制的方式来民主。问大家，你觉得教会如果按体制来说的话，是君主制呢，还是这个民主制呢？它是更像哪一个呢？是的，其实教会是更像君主制的，而不是更像民主制的。民主制就建巴别塔的时候是比较民主的，就大家共同同心合意，每个人都商量着一起来干。教会为什么说是君主制的？因为教会治理的第一原则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君王和元首。你说是不是君主制？就是我们有一个王的，我们是有王的，我们要听那位王的话。所以呢，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是非常强调君王的权柄的。但请注意，在强调君王的权柄的时候，能不能每一个人都说我觉得那个王的意思是这样，你觉得那个王的意思是那样，那怎么办呢？在理解王的意思的时候，大家需要怎么样？大家需要聚在一起，充分的讨论，充分的表达，充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思索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位牧师是这样讲，我觉得讲的很有意思啊。他说基督化的国家，就是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熏陶的国家，像欧美，他们的国家治理呢通常很像教会的治理，意思是他们在努力的学习教会的美好的治理的方式。比如说英美的整个的治理的体系其实比较像长老会，对不对？啊，他们其实是在学习长老会怎么治理教会，大概他们就会那样治理国家。但是呢，他又反过来说呢，通常抵挡上帝的国家，专制的国家呢，教会的治理会很像国家的治理。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比如说朝鲜，比如说这个中东，比如说中国。就我们的治理的方式呢，就比较像政府，就是我觉得这几十年来我发现一个状况哈，就很多家长制的教会哈，他们的治理方式其实很像中国政府啊，就是说这个专制啊，模糊，一个人说了算，潜规则，暗箱操作，不透明，都是其中的特点，对不对？层出不穷，对不对？这些东西是我们怎么学来的呢？就是这个文化天然给我们的。就我们长在这个文化当中，这个文化天然会给我们这些东西。所以呢，他说这个抵挡上帝的国家呢，通常他们的教会治理会很像国家的治理，那但是这个基督化的国家呢，国家的治理会很像教会的治理。哎，我觉得这个总结很有意思，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福音在作为一个国度的样式，要影响一个国度，影响一个文化，影响一个时代，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它是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塑造一个群体的文化的，它是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来塑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文化、时代、人心、习惯跟整个的信仰这个结合在一起的。有一次，一个外地的同工，这个从他自己原来的教会当中出来哈，那个教会确实很有问题。他就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让我太惊讶了。他讲，我觉得好像城市教会在这个方面稍微好一点，农村教会好像就更严重一点。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他说他所在的教会呢，举办了一个同工的培训，大概有60多个人参加。然后呢，培训的人呢就出了一道题。我也把这个题出给你们哈，看你们选哪个哈。对，这个题是这样的，说如果你的牧师，如果不一定是牧师了，如果你的教会带领人、传道人带着你们一起去超市里偷东西，你们应该怎么办？很有意思，对不对？问大家你们应该怎么办？有三个选项哈。 A 选项，什么都不要问，跟着他干就行了，顺服牧者。 顺服牧师，牧者比我们更属灵，牧者比我们更智慧，他肯定有他周全的考虑，他肯定有他考虑的因素。啊，这是 A 答案，你们觉得这个答案怎么样？有没有人选这个答案？哦，很多人，但是我们中间好像没有，对不对？
有
哦，有。OK。好，这是 A 答案哈。B 选项，第二个选项，我们觉得偷盗是不对的，违反了十诫，对不对？这个很明显，谁讲都违反了十诫，所以不要偷。但是呢，你不要讲话，不要指责别人，不要那么骄傲，不要这个自义。你知道你也是罪人，你凭什么指责那个去偷盗的张弟兄是罪人？你也是。所以还有，不要破坏教会的合一，要彼此相爱，要彼此合一，要谦卑。你不偷可以，但别去指责别人，这是 B 选项。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这个就比较普遍了，对不对？这个就比较普遍了，对吧？ OK。 C 选项，不仅自己不要去偷，也要当场去拦阻牧师和其他人去这样干，并且要非常严厉的指责，指出来说这不符合信仰，要非常严厉的去给他指出来，不能这样做，并且要阻止他。这是 C 答案，你们觉得这个答案怎么样？ OK。 是
这个少，
这个少，你知道吗？那位同工说，当时只有他和另外一个人选了 C， 其余六十几个人全部都选了 A 或者 B。 所以你就发现说，健全的、健康的、符合圣经的教会治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因为这一个其实是建造这个圣约群体属灵光景的根基。因为如果在这样的属灵光景当中，没有人可以说我只有我个人和主保持好关系就可以了，保持不了好关系，对不对？没有人可以单独的跟主保持关系，而他所在的整个群体都很糟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整个群体一定会影响他，他也会影响整个群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无法活出一个健康的、符合圣经的圣约群体，无法有那个美善的治理的生活方式，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那个很可悲的事儿。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教会治理越来越像中国政府，这是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越来越屈服于这个世界，越来越被这个世界同化、影响和塑造。什么叫世俗化呢？这个就叫世俗化呀，这个也就是世俗化的一部分呀。所以呢，生命的成长，各位，不仅仅在于你个人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生命的成长不仅仅在于个人的读经、祷告、灵修，这个当然跟生命的成长有关系。生命的成长还在于说，基督徒这个群体一间一间的地方教会能不能形成山上之城的样式，能不能有美善的治理的方式，能不能以群体的方式跟这个世界，人家一看说，哎，这群人怎么样？不一样。这群人不一样，其实是最好的见证主的方式，对不对？因为主也这样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彼此相爱是不是跟世界的方式不一样？因为世界主要的方式是彼此相恨嘛，世界主要的方式是彼此增进、彼此嫉妒、彼此互相对付来攫取自己的利益嘛，这是世界主要的方式。但说彼此相爱就是跟世界很大的不同。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一段经文向我们描绘了一种教会与世界的巨大的不同。这一段经文其实也向我们描绘了，在2000年前初代教会，当时的教会确实跟当时的世界有巨大的不同，对不对？请问当时的世界，初代教会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罗马世界，对不对？罗马世界，请问他们的教会制度是什么？奴隶制，对不对？请问来到教会能不能实行奴隶制？如果他跟世界一样，来到教会就要奴隶制了，对不对？ 那保罗怎么说？保罗怎么面对这个议题？你会发现保罗丰富的来讲了这件事情，对不对？阿尼西姆的那卷书叫腓利门书，非常丰富的涉及了这个议题，甚至在以弗所书也涉及到了，在哥林多前书也涉及到了。他的意思是你们跟教世界不能一样，因为世界的方式是专制、压迫、不平等，或者说是暴乱，或者说是混乱。那教会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各司其职，照着主所赐的不同的职分、不同的恩赐，彼此来服侍，彼此来建造。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但是却有职分的区别，有恩赐的区别，有功用的区别。请注意，不是没有区别，一定是有区别的，但它的区别不是在本质的尊贵、本质的地位、本质的那一个的上下级的，而是在职分，是在权柄的那一个的施行，是在那一个恩赐的区别上。所以呢，你会发现呢，最终我来总结的话呢，健全的符合圣经的教会治理是什么？就是神的道在他们当中作王的一种治理。最终总结的话，其实就是神的道在他们当中来作王，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所有人说了算，乃是神的道借着众长老、众圣职人员一同在这个不断的在这一个分享、讨论、沟通、辩论，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让神的道来逐渐的更加的显明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教会治理当中呢，你会发现呢，它才能够真正的带来正常的、健康的那种的治理的模式。好，第三，我们来看教会中的长老治理的原则，或者说长老会的那个开会的原则。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读到二十二节的时候，他说呢，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拣选人，拣选了人去干什么呢？去到各个地方教会传达这个耶路撒冷会议的结论，对不对？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短语，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几乎就是最大的了，对不对？因为他们就十二个人，并且这十二个人是被耶稣基督直接差派的，直接案例的，这个叫嫡传弟子，对不对？请问在教会当中，在当时有没有比使徒权柄更高的？绝对没有，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这个短语却把使徒跟什么，跟长老一并称呼。长老是什么呢？长老其实就是各个地方教会每一个教会当中的那些信徒的代表，那些这一个在那间教会当中去这个治理教会的那些人。全教会是什么呢？全教会的意思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耶路撒冷的大会了？不可能，对不对？因为当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自动房间号，全耶路撒冷那么多基督徒怎么可能都去参加会议？因为其实第六节也告诉了我们了，不是耶路撒冷所有的人都参加了会议，对吧？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所以参加耶路撒冷大会的就只有使徒和长老，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做结论的时候却说这是使徒、长老和全教会的结论呢？既然参加会议的只有使徒和长老，为什么做结论的时候却说这是使徒、长老和全教会的结论？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使徒和长老在当时就被等同于全教会，使徒和长老代表了全教会。所以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一人一票所有人都来投票决定的，也不是仅仅一两个人在那里拍板决定的，乃是代议制的。代议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能够代表全会众的使徒和长老们一同的来开会决定。那对今天的教会来讲，就是能够代表全教会的长老们，或者对于一些教会来讲叫同工们，因为他还可能没有圣职， 但最终它其实是这个模式，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什么叫长老呢？长老的意思是什么呢？经文是这样说，他们从使徒和长老中拣选了两位，换句话说，这两位就在使徒和长老当中，对不对？这两位是谁呢？犹大跟希拉。圣经怎么描述这两位这两位这个弟兄呢？圣经说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多少？首领的。问大家，犹大和希拉都不是使徒，对不对？那么请问他们是谁？是什么呢？他们是长老。我怎么得出这个结论来呢？因为前文说他们从使徒和长老中选了两位，那么换言之，这两位就在使徒和长老中。但是你明白，犹大跟希拉都不是使徒，那么犹大跟希拉就一定是什么？长老，对不对？那圣经怎么描述这两位长老呢？说第一，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多啊？首领的。换句话说，对长老的一个定义就是在地方教会当中是在弟兄中多啊？首领的。所以长老是有这样一个定义。那有人会说，那长老不是做仆人的吗？怎么是做首领的了？这个也没错哈。其实在其他的教牧书信，在提多书，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做长老其实是做仆人的，对不对？那第二个定义就是长老是在地方教会当中，在众弟兄当中做仆人的。请注意，长老是做首领的，长老是做仆人的，这两个矛不矛盾呢？不矛盾，是的，不矛盾。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所说的仆人是领袖，对吧？你有没有发现呢？以仆人的方式来做领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张力。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要么做仆人的就是服侍别人，没有权利，只有责任，只干活就可以了，这就是做仆人的；要么是做领袖的，那就是要求别人，拥有权柄却不会服侍，对不对？通常当官的都不会干活。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对长老的要求好难啊，你既要做领袖又要做仆人这个其实是才是最难的，对不对？让我用一节经文来描述长老，就是你们当中谁愿意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但是即使他做了众人的仆人，他也是领袖。这个两个结合在一起才是最难的，因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张力的。一方面，做领袖的他需要以仆人的心智来做；第二个方面呢，教会的会众当看见教会的领袖以仆人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依然不会轻忽他身上的这个权柄和权威，你依然会尊敬他。这个其实是两个难处，对不对？举个例子，如果你们公司的领导一天到晚这个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呼来喝去的话，你不会轻视他，但是你会害怕他，对不对？你可能不会轻视他，但是你会害怕他，你会见了他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对不对？但是如果因为他只没有做仆人，只做领袖嘛，对吧？你就会只是害怕嘛。所以如果长老不做仆人，只做领袖，大家就会害怕他，对不对？ OK，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们公司的那个领导一大早来到教会扫地，给你端盘子，切了水果，还说哎，张大哥你来吃，你会不会心里又开始轻视他？可能一开始你很感动，对不对？一开始你肯定很感动，但是干了一年之后，你会对他呼来喝去。哎，小张过来，把苹果拿过来，你会不会这样干？很有可能呀，很有可能的。这个就是习惯嘛，所以呢，我们都是对人，我们都处在这样的试探当中，一方面如果做，所以对会众的挑战是，当长老努力的做仆人来服侍大家的时候，大家要越发的尊重他。对，当长老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仆人的方式来领导大家，来领袖大家，来带领大家的时候，不能够轻视他，反而要越发的尊重他。那对长老来讲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做长老做领袖的时候，要更多的以仆人的心态来服侍大家，对不对？ OK， 所以这是两个方面的挑战。最后呢，在耶路撒冷的大会的决议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使徒和做 长老的弟兄们向你们问安。你发现没有，教会历史上第一份大公会议的决定是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联名发出来的。我问大家哈，问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你觉得如果十二使徒加上使徒保罗，他们十三个人有没有权柄以他们十三个人的名义向全教会发出这个决议？有没有？绝对有哈，这个百分之百的有的。但是他们当时却没用这个权柄，他们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一起来发出这个决议。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对地方教会一间一间的地方教会的长老的尊重。他们认为说那一间一间地方教会的长老，他们充分的尊重了这些长老的权柄，因为长老其实是地方教会的代表，所以他就以使徒和长老的方式一起的来发出了这个决定。所以在基督教信仰当中，代表的原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为什么我刚才说不是全体一人一票的方式呢？因为其实基督教的教会治理当中其实是代议制的。代议制的意思是我们中间选出来的、案例出来的、考核出来的那一位长老就代表了我们教会的信徒，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好像在家里丈夫代表这个教会一样，就好像基督代表教会一样，就好像亚当代表我们一样。你发现这些都有代表，对不对？那长老也代表了信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不断的来塑造这种代议制的文化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种代议制不意味着他比其他的信徒更高，请注意哦，因为这是代议制。代议制的意思不是他比其他信徒更高才能来做长老，而是这一个位分让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代表大家。问大家哈，当我们说丈夫代表整个家庭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丈夫比妻子的这一个本质上他的地位更高？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是不同的位分，丈夫的位分和妻子的位分不一样，所以丈夫来代表了这个家庭。但是在本质上这两个人的地位荣耀本质是一样的。那长老代表教会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长老跟信徒的本质上的神的儿女的那个位分，那一个神的儿女的那个身份尊荣是一样的。但是呢，当我们还是说这间教会的时候，哎，我们说一个不成文的一种的说法，或者说通常我们会，如果我们对这间外教会不了解的人，比如说我到外教会去讲道的时候，那外教会的同工都会问说，哎，亲人，你的教会怎么样？你们教会怎么样？对不对？他通常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称呼，对不对？为什么呢？很简单，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我们会说，哎，张牧师的教会，那间教会是张牧师的教会，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教会，对不对？是所有人的教会，对不对？但是我们称呼的时候会说，哎，那是张牧师的教会，那是王牧师的教会，对不对？啊，对，那这个称呼其实隐含了这种代表的原则，但这个称呼绝不意味着不是其他的会有的教会，绝对是其他会有的教会。对，那长老的治理的模式是什么？你会发现使徒非常的尊重了地方教会的权柄。第二呢，使徒也非常的认同地方教会的权柄，因为他与地方教会的长老们联名来发出了这封信。甚至彼得、约翰他们也经常这样干。彼得、约翰写书信的时候，他怎么称呼自己呢？当然有的时候他称呼自己为使徒，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他就直接称呼自己为什么？长老。是的，比如说彼得说，与你们同作长老的彼得写信给你们，与你们同作长老的约翰写信给问你们安，对不对？请问他这样称呼自己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他不是使徒了？他当然是使徒，但是请注意哦，使徒只有十二个，长老有成千上万个，对不对？ 长老有成千上万个，当他称呼自己为长老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是成千上万个长老当中的一员。哎，按我们的想法，我们就直接称自己是师徒了，对不对？既然我读了博士，也读过幼儿园，我为什么要称自己是幼儿园毕业，我不称自己是博士毕业呢？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嗯，虽然这两个都是事实。对。第三呢，你会发现使徒跟长老聚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的定义等同了全教会的定义，这就是代表制的原则。甚至最后他们的定义等同了圣灵的定义。他发出那封信的时候怎么说呢？因为圣灵与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他说这明明是他们开会做出的决定，他说这是圣灵的决定。哎，很有意思，对不对？我来解释一下这里哈。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当他们开会充分的讨论做了决定之后形成了那个决议，他们就认为说这是上帝的灵在背后引导他们做出的这个决定，他们就认为说他们中间做出的这个合一的决定出于神，是神在其中做出的决定。如果我们去看他们整个开会的过程哈，经文怎么说呢？第六节第七节说，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对，就是他们在开会，对不对？他们在开长老会，对吧？并且他们开会的时候是辩论已经多了，就是充分发言了，对不对？每个人充分都说一说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彼得就起来又开始说话，对吧？彼得说完，然后十二节说巴拿巴和保罗诉说。你看哈，彼得说完了，是不是他一直在说不让别人说话？不是的，巴拿巴保罗开始说话了，对不对？然后十三节说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你一想我们教会开会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啊，张弟兄说完了，李姊妹说，李姊妹说完了，这个王弟兄说，对不对？保罗和巴拿巴住了声，他们是不是一直在说不让别人说？不是的，他们住了声，雅各又开始说。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开会的场景，很明显是一个教会开会的场景。每一个成员在里面，他们都轮流发言，并且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这个几乎就是一个长老会开会的典范了，对不对？他们讨论、商议、辩论，轮流说。各位，对于今天的很多教会而言，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他们这样干不够属灵，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觉得太不属灵了，怎么还辩论上了，怎么还讨论上了，怎么还商议上了，这个不属灵。各位，我要提醒你们，这一次的长老会其实是人类上最超豪华的阵容，对不对？最超豪华的阵容，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直接是圣经的作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当中很多人都直接是写圣经的人，彼得、雅各、约翰、保罗、马太，他们肯定都参会了。只要他问大家哈，他们在这里讨论来讨论去，商量来商量去，还轮流发言，还辩论，太不属灵了。问大家，只要他们有人说，哎，停停停，西门别说话了，现在圣灵感动我，我要开始写圣经了，别讨论了，讨论来讨论去麻烦，等我写完圣经你们照着读就行了，不需要讨论了。哎，他们有没有这样干？没有，对不对？虽然他们真的都是圣经的作者哦，他们写了很多卷书哟，保罗也写了很多卷书，如果那样干是不是就简单明了，直接拍板，不必讨论了？但是他们不是这样干的，他们没有这样干，连使徒们都不敢这样干，但今天很多的教会领袖居然敢这样干。请注意，连使徒写圣经的人都不敢这样干。你知道今天很多教会跟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今天很多教会不仅牧师、传道、长老会敢这样干，甚至每一个信徒都敢这样干。就是某一个信徒突然找到张弟兄、李姊妹说，圣灵感动我， 圣灵让我对你说，圣灵今天让我来对你说，你这个事儿怎么怎么样。哎，我们是不是敢这样干？一个分歧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说这是圣灵说的。哎，各位，如果有一个人跑过来跟你说，他代表圣灵跟你说话，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对不对？虽然你们俩的分歧就只是今天是吃馒头还是吃米饭，但是人家祷告了呀，祷告了三分钟，然后告诉你说，圣灵给我说今天只能吃馒头不能吃米饭。那请问这本来就是一个厨房的两个姐妹之间的分歧，一旦这样干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对不对？为什么你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因为他说话有一个神圣的源头啊，他来自于圣灵啊。如果你不同意他的意见，你就是反对圣灵了，对不对？开会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干？开会的时候可不可以说圣灵感动我就得这样干，你们不这样干就不属灵，能不能这样干？不能，因为这样就没法聊天了，这样就没法聊天了。因为你直接跟圣灵打过电话了，你直接做圣灵的传声筒，那别人没什么好讲的了，也不敢讲什么了，就只听着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使徒们没这样干，对不对？并且雅各站起来很有意思的哈，雅各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其中的一个领袖哈，他开会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这样干，而这个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那个雅各，就是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那一个。他站起来说，所以据我的意见，就他做最后总结陈词的时候，对不对？彼得说完了，保罗巴拿巴说完了，然后轮到他说了，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太不属灵了，你还有你的意见？你不能说圣灵感动你，你突然有了一个你的意见，谁愿意听？你的意见放一边去，不是的，对不对？雅各说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上帝的外邦人。你看见了没有？雅各的意思是，当众长老众使徒还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合一的意见的时候，所有人说的话都是自己的意见，因为还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那么所有人说话说的都只代表你自己，你别乱代表圣灵，对不对？你只是在说你的意见。但请问我们回过头来看哈，当年彼得的意见、保罗的意见、雅各的意见是不是符合圣灵的心意的？当然是的，绝对没有问题，当然是符合圣灵的心意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只能回过头来说，哦，最后显明说，你看哈，他们都是这个意见，并且他们使徒和长老们最后达成了一个合一的结论，说我们不能难为那些外邦人。但是这个时候，当使徒和长老们达成了合一的决定的时候，使徒和长老们敢说这是圣灵的意见了？在没有达成合一的决定之前说这只是我的意见，但达成了合一的决议了之后，他们说这是圣灵的意见。他们怎么说呢？圣灵和我们共同决定，圣灵和我们定义。你发现没有？所以很有意思，今天很多教会把这个次序给颠倒了。没有达成合一的意见的时候说圣灵感动我，达成了合一的决定说都是人的意思。你发现没有？明明没有达成合一的决定的时候，在桌子上都特别属灵，拍着板，圣灵感动我，我有圣灵的感动，我有一个属灵的看见，我有一个属灵的想法，都是圣灵的。但是最后达成了合一的意见了，但是这个意见不太符合自己的心意，都是人的意思。但是你会发现使徒们做的恰恰颠倒过来了，对不对？没有达成，使徒们怎么干的呢？使徒们在没有达成合一的意见之前都说这是我的意见，达成了合一的决定之后才说这是圣灵的意思。我们需要把这个颠倒过来，我们需要效法使徒行传十五章的这段使徒们开会的这个样式，这个样式就是圣经要教导我们的开会的真理，这个样式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治理教会的那个的真理。所以这个样式表达了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呢？这个样式表达说上帝才是众人的主，或者说上帝才是长老会的主，长老不是长老会的主。因为如果在开会分歧的时候， 每一个长老都说圣灵感动我，那这个人就是这个会议的主了，对不对？但是开会最终达成合一的时候，大家都说这是圣灵感动我们共同做出的这个决定，这个时候上帝的权柄就凸显出来了，对不对？只有这样才能高举耶稣基督的权柄。在没有达成合一的时候，就谦卑的说这就仅仅代表我个人的意思，达成了合一的决定的时候，我们才说圣灵感动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做了这样一个属灵的决定，这是圣灵的意思。所以呢，这一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去操练的一个点，这就是教会治理当中正确的那种的方式。阿们啊，求主来带领我们，这就是天国的权柄、次序和模式，这就是天国的权柄、次序和模式。我们一同来祷告。